Hello Hello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变装小百科，我是芭芭拉招娣，这是由一个喜爱变装文化的男同志所主持的节目，希望带着你们从不同的面向来领略变装之美。喜欢的话，欢迎继续听下去；如果不喜欢的话，那也没办法，因为这是我的节目，不是你的节目，就这样子喽。希望你们会喜欢。Hello Hello Hello， 大家好，我是芭芭拉招娣，欢迎大家回到变装小百科。首先呢，先跟大家说一声儿童节快乐跟清明节快乐啦。那这几天就是也发生了花莲的大地震，希望在台湾的大家都能够平平安安，那也希望花莲的人民能够平安顺利，然后快快恢复正常的生活。是的，一开始的部分就先来关心一下大家生活的近况啦。在上一集的节目里面呢，就有请了大家去帮招娣五星评价后，看起来评分是有些许的进步啦，那就先谢谢大家对招娣的支持。如果大家有空或是有任何想说的话，也可以在 Apple Podcast 或者 Spotify 上面留下意见，招娣都会看的哟。在 review 这一季的节目，招娣好像发现这一切的收听率好像不太理想，不知道是不是台湾的大家没有一起定时的收看节目呢？的确现在在 Netflix 上面已经是看不到最新的节目的啦，就是如果大家想要追最新的16季的话，以及现在妮菲亚的表现是如何呢，然后想要跟招娣一起关心最新的消息的话，那就麻烦大家可以去下载 World Present Plus 咯，这是RuPaul's Drag Race 的官方串流平台，那其实它一年的订阅也只要台币大概1500元左右，其实一个月根本就也不到150块，然后你还可以享受来自于全世界不同版本的 Drag Race， 然后又可以学英文 ，Why not？ 所以非常推荐大家使用。这一集的节目呢，招娣发现好像进度有一些落后啦，所以这一集招娣要来快马加鞭一下，一次要来 review 三集的节目哦。那让我们有机会在总决赛前呢，能够 review 完所有16季的所有的节目内容。好的，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啦，就让我们直接进入本集 review RuPaul's Drag Race Season 16。Episode 9, 10, and 11的内容吧。让我们进入第九集的节目内容之前，想先跟大家来 update 一下，现在也剩下前八强喽。那本周的小挑战赛实在是太莫名了，所以招娣想特别拉出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一次的小挑战赛呢，是喜剧喷水挑战赛。内容的部分就是大家要 quick drag， 然后要含着水，然后听着 RuPaul 说的笑话，然后看谁把水喷出来的那个画面最好笑。然后招娣看到这个小挑战赛就是一个满头问号，想说这个挑战赛到底是要挑战皇后的哪一个专业啊，是就是喷水的这个点还是怎么样呢？毕竟笑话也是 RuPaul 在说，就是你也没有办法去挑战皇后的喜剧的部分，所以就也是看不太懂啦，就是笑话也是 RuPaul 在说，那到底是在挑战 RuPaul 还是挑战皇后呢？就是莫名其妙的一个小挑战赛啦。 But anyway， 这个小挑战赛的赢家是妮菲亚，因为 RuPaul 在讲妮菲亚的部分是最好笑的，招娣个人觉得那一趴真的超级好笑，因为RuPaul 就说这个礼拜呢，我们要来重新挑战 Snatch Game， 然后妮菲亚就直接吓死，然后就直接喷出来，因为那个反应太真实了，因为妮菲亚对于Snatch Game 就是有些 trauma 了嘛，所以就听到说又要来一次 Snatch Game 就直接吓疯，所以招娣是觉得这一段的反应是非常真实好笑的，完全可以想象说妮菲亚在 Snatch Game 是有多大的阴影存在了啊。接下来就让我们进入大挑战赛的部分啦，这个挑战赛一公布直接傻眼，又是一个设计挑战赛了，这也是本季第三个设计挑战赛了。招娣记得上一个这么多设计挑战赛的季别应该是第12季了哦， 这一集的设计挑战赛内容其实也蛮不简单的，是要设计出一套歌德风格的造型，而且只能使用黑白灰的布料。名称呢也是致敬阿达一族的星期三，名字就是 See you next Wednesday。如果是设计挑战赛的话，完全可以知道，绝对又是 Q Nifia 跟 Dawn 的天下啦。因为是设计挑战，所以就让我们直接进入 Runway 的部分啦。这一次的挑战赛呢，招娣个人最喜欢的是 Q 跟妮菲亚的这两套造型。妮菲亚所呈现出来的是一个完全歌德式风格，是一种高定版的阿达一族 Morticia 的造型，从不同材质的黑色布料到帽子、黑色羽毛和面纱的运用，最高级的歌德式风格应该就是妮菲亚这一套的造型了吧。而 Q 的部分呢，招娣个人是觉得有再更加厉害一点啦，因为这一套的造型是以小丑为出发点，然后它融合了歌德风格的配色，从脸上小丑风格的妆容啊，到整体造型的黑白斑点配色，然后还有它的裤装材质的运用，甚至它的细节，就是它衣服的内里都可以看到 Q 的颜色和制作衣服架构的专业哦。那这一次的挑战赛最终是由 Q 拿下了本集的设计挑战，这也是 Q 拿下了第二个设计挑战赛的冠军，所以可以说的确 Q 在设计这一块绝绝对对是一个非常厉害的角色哦。那本集最后的 Button 2是 Plasma 跟 Maya。意外的是这一次是 Plasma 第一次拿下两个挑战赛的冠军之后，然后第一次落入 Button 2的这个位置。那 Maya 的部分呢，在这一集也产生了一个争议哦，因为这一套造型似乎 Safira 帮了他非常非常多的忙。那在赛后的部分 Safira 又出来澄清啦，就而且他的反应 Safira 反应其实也很好笑，他就说他有帮他做了这套造型的雏形，也有帮他剪了一些布料，但他并没有帮 Maya 缝纫任何一个部分，所有的缝纫都是由 Maya 亲自下手的，但他觉得呢，他帮他又没有产生任何的影响，因为他最后还是 Button 2啊，所以就根本没有改变任何事情啦。所以 Safira 的反应就觉得说啊，我帮他又不会死啊，反正他最后还是那个最后两名啊，所以根本就没差，好不好？大家干嘛那么在乎？完全就是表了一下玛雅，又表了一下自己。只能说 Safira 平常一副好妈妈的形象，私底下要耍贱其实也蛮贱的啦，所以看起来这一季所有的皇后都很会嘴别人哦。好，那就让我们回到节目本身的部分。这一集的结果其实也非常令人吃惊哦，因为淘汰掉的竟然是 Plasma。根本就没有想到 Plasma 在前期有这么好的记录，竟然就在这一集被淘汰了。只能说 Track Record 在 Lip Sync for Your Life 的桥段真的可能不是那么的被考量进去啦，所以就不要一直在那边说我的 Track Record 有多好多好多好，如果你 Lip Sync for Your Life 表演的不好，你可能还是直接会被送回家的。不过呢，在赛后 Plasma 也有释出一段影片，同样是使用本次 Lip Sync 歌曲Lady Gaga 的 Bloody Mary， 非常的精彩好看哦，所以招娣也可以推荐大家去看一下 Plasma 所释出的那一段影片啦。接下来就让我们进入第十集的节目内容吧。到了这一集呢，节目也正式进入了后半段哦，就是只剩下了七位参赛者。而本集呢，就是每四年会出现的一次政治挑战赛啦。这一个呢，是从第八季开始的传统，然后在十二季同样也有出现，也就是每一次呢，碰到美国总统大选时会出现的挑战。前两次的形式通常都还是比较偏重于就是喜剧挑战的类型啦，也就是要皇后成为总统候选人，然后为了自己的政见辩论这种类型的，是一个喜剧加上政治的挑战。其实内容蛮不简单的，因为不只是要好笑，你还必须传递身为皇后对于整个 LGBTQ+ 社群的价值观的想法。但来到第十六季，看来他们做了一些蛮大的变动啦，就是将这一次的政治挑战赛转变成为了一个舞蹈挑战赛。在本次呢，他们必须针对这一次歌曲 Power 填词，同样是要传递就是选举的价值观，但是是要以舞蹈的表现来呈现。 招娣本人是认为这样的形式其实就有点脱离了政治挑战赛的初衷啦，因为以结果来看它就只是一个单纯的舞蹈挑战，然后只是歌曲是有很浓厚的政治意涵而已。But anyway, 这一次的挑战赛呢又碰到了妮菲亚最害怕的 writing 啦。这一次真的就没有人可以帮妮菲亚，因为变装界的灵系就是我们的 Megami 已经被淘汰了，所以可以想象妮菲亚这一次的表现就不是太好了。来到了我们结果的部分，就如同招娣所说的，招娣觉得本次政治融合舞蹈的挑战赛就没有什么之前政治挑战的趣味性了，而本次挑战赛的 runway 主题是 True Color， 大家当然都会选择自己的代表色，所以不意外的妮菲亚代表色一定是黄色啦。那这一次的造型其实是之前在台湾离别表演有出现的香蕉交佛造型，那招娣一直都蛮喜欢这一套造型的，个人是觉得非常符合妮菲亚 brand 的一套，十分的 camp， 那又很 banana。那另外两套招娣非常喜欢的是 Sephira Crystal 的蓝色以及 Morphine 的薰衣草紫。 Sephira 这一套就非常的 drag 啦，它是以中世纪贵族的礼服作为设计的核心，然后以蓝色为主体和蓝色的假发。另外 Morphine 的那一套就是以羽毛啊，然后还有大量透肤的洋装展现了 Morphine 的好身材，所以也算是Morphine 到目前为止招娣最喜欢的一套造型啦。这一集最终的评审环节呢，则是出现了本季另外一个大 drama， 因为本周呢是 immunity potion 最后的到期日，那 Sephira 在前几周已经有使用过了嘛，所以这本周 plan gen 就是要决定他到底要不要使用这一个immunity potion， 那本周如果没有用的话其实他就过期了。但这一集令人惊讶的是 Plan Gen 把这个赦免的机会送给了妮菲亚。的确啦，因为妮菲亚在本周的大挑战赛其实表现得不太好，因为她对于 writing 就没有那么的擅长嘛，所以就写的歌词可能就没有其他像这次的冠军 Sephira 那么的有趣。的确是很有可能妮菲亚在这次会落入 bottom two 的局面，所以Plan Gen 基于非常喜欢她的好姐妹的这个初衷呢，就把这个赦免的机会送给了妮菲亚。然后但在妮菲亚离开舞台后，发现 Plan Gen 的实际评语其实也不太好，就在这时就出现了有一种你是不是把机会浪费掉的一个氛围啦 Plan Gen。还好看到最后RuPaul 在这一集是没有淘汰掉任何皇后的啦，可能是因为是一个政治挑战赛吧，所以就想要好好呼吁大家出来投票，然后也没有想要淘汰任何人，所以本集的 lip sync 部分就是 for the win 而不是 for the life 啦。那 Sephira 就是拿下了这一集的挑战赛冠军。另外呢，就是在这一集的最后也有一些小小的trivia 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刚刚有提到嘛，就是变装界的灵系 Megami 在这一次没有帮妮菲亚写词，不过呢就是 Megami 在这一集播出之后其实自己也有在社群上面帮妮菲亚改了这一次political challenge 的歌词，那其实真的蛮厉害的，就大家也可以去听一下 Megami 后来帮妮菲亚改的歌词啦。好的，那我们第十集的节目就告一个段落咯，接下来就我们马不停蹄的进入第十一集吧，因为上一集没有皇后被淘汰，所以我们还是七个皇后继续比赛。接下来进入第十一集的大挑战赛，第十一集的挑战赛是喜剧论坛挑战赛，皇后们是分组，必须针对 drag queen 作为主题，然后设计一段 similar 类型的喜剧挑战赛。然后这一集呢是有现场观众的，那现场这群观众的设定是一群对于工作感到无聊的上班族。虽然招娣觉得这个观众设定是没有什么意义啦，因为就是你只要找到一般上班族应该都可以去 fit in 这一个设定才对。Anyway, 接下来就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本集的分组还有各自所设定的主题各自是什么咯。第一组呢是 Plan Gen 跟 Q， 那他们的主题是 Do you know your Jack Hershey？ 那第二组是 Don 跟 Maya Iman LaPage， 然后他们的主题是 Jack in the Workplace。 第三组是 Morphine 还有 Nivea 还有 Sephora Crystal， 他们的主题是 Are you a drag queen? You might be surprised。 三个题目其实听起来都蛮有趣的啦，就是相当都有扣合一种论坛想要跟大家讨论的氛围哦。那若是要以分组来看这个结果的话呢，招娣最喜欢的是 Plan Jane 跟 Q 的表现。从他们一开始在简报所设计的双关梗，招娣都超级无敌喜欢的。从 Slide 然后就给大家看溜滑梯的 Slide， 然后 Clip 然后就给大家看夹子的 Clip， 都让他们开场很成功的、吸引了大家注意力。那接下来又介绍了以历史人物搭配 Drag Queen 的桥段，也都非常的巧妙哦。那下一组的部分是 Dawn 跟 Maya 的组别，那这一组就完全是一个灾难啦，因为 Maya 其实本来就对于喜剧不太擅长，那 Dawn 又太在乎 Maya 的表现啦，又太担心说 Maya 会表现不好，导致两个人在台上完全没有、任何的化学反应，然后 punchline 都接不太起来。最后一组则是我们的三个人咯，就是 Sephora、Morphine 跟 Nivea 的部分。 Sephora 在这一组里面完全就是个领导的角色，从一开场的 Toast 就让大家笑呵呵。那 Nivea 的部分呢，则是运用了亚洲腔的英文，虽然说有点亚洲的刻板印象，但招娣还是非常喜欢，然后也让下面的观众非常的开心。因为呢，招娣个人觉得在喜剧的部分最高级的一种就是自嘲类型的喜剧啦，现场也只有妮菲亚可以做这种你知道嘲讽亚洲腔的表演，所以就没有人可以去做这个类型的表演，所以就让妮菲亚在现场非常的突出啦。那至于 Morphine 的部分就跟 Dawn 有点一样，有种不在状况内的感觉，然后反而让 Sephora 跟妮菲亚抢进了这一组的风头。如果是要以整体表现来看的话，招娣是比较喜欢第一组 Plan Jane 跟 Q 的表现啦。不过呢，在最终的评审环节还是以、每一个人个别来做评比，所以就不是 Plan Jane 跟 Q 拿下这一次挑战赛的冠军啦。那回到 Runway 的主题来看好了，就是这次 Runway 的主题是 DragCon 1980， 简单来说就是一个80年代的复古造型挑战赛。这一期大家的表现整体都十分的不错，就是除了 Button 2的 Morphine 跟 Maya 之外，其实每一个人都蛮符合这一次挑战赛的精髓啦。可以看到呢， Q 跟 Nivea 都致敬了1980年代的涂鸦艺术家 Keith Haring， 那他们在造型里面都融入了这个涂鸦的元素。那 Q 是特别还致敬了代表艾滋的红丝带，因为其实在1980那个年代是艾滋非常严重的一几年哦。那时候艾滋病其实也带走了非常多同志们的生命，然后刚好Q 也在这一集特别的跟大家讲了说他其实是一个 HIV positive 的代言者。那虽然说他现在已经没具有感染力，但这一段过程其实也让他对于艾滋的这一段历史是非常的感同身受了，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他要在这一次的挑战赛特别去致敬代表艾滋病的红丝带哦。那另外 Nivea 的部分呢，则是致敬了 Grace Jones 在电影中的吸血鬼的造型，然后也搭配了我们刚提到的 Keith Haring 的涂鸦，所以也是非常厉害啦哈。至于 Sephora 的部分呢，他就是穿了一套以1980年代舞会为主的复古造型。在评审桥段呢，就是亚裔笑话的议题其实有特别被提出来啦。那招娣想要针对这一个部分来特别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这个节目其实是一个非常政治正确的节目，所以有评审提出不应该要笑这个笑话，可能会担心加深歧视的氛围啦。但招娣本人是觉得太过于严重了。第一个点是因为这个笑话其实是由亚洲人表现的，那这也是因为如今的社会氛围才让亚洲人有机会在这种舞台上去 呈现自己文化的面向，不管它是正面还是负面，但它都是属于我们文化真实的一个部分。所以招娣并不觉得说在这个舞台上由亚洲人去诠释这样子类型的演绎是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的啊。那第二个部分呢，就是要来聊到， 因为 RuPaul's Drag Race 时常太强调政治正确这个面向了，其实有时候反而会去减少节目想要强调的多元性跟真实性。在每一个时空背景之下，其实各种不同的议题都会持续的出现。招娣个人是认为节目应该要有勇气去呈现各种不同的声音，那它才有可以被讨论的空间，那也才能够让观众有一些思辨的机会。不然其实就会变得非常可惜，就是让这一个强调多元价值观的节目反而有时候就过于像一言堂了啦，哈，只会单独的去呈现这个节目想要传递的价值观，就有点可惜啦。是的，这一 part 其实有一点严肃，但这也是招娣自己个人的想法，不知道大家怎么想呢？欢迎大家来交流一下好了，就是可以来 IG 来留一下言，看看大家是怎么样想针对这个议题。好的，接下来就让我们回到节目本身咯。本集挑战赛的赢家是 Shafira， 这也是他第三个冠军了，他正式超车成为目前为止最多冠军的参赛者。那本集的 Button 2呢，是由第四次 Lip Sync 的 Maya Iman LaPage 对上 Morphine Love Dion。 刚好的是他们两位都是来自于迈阿密的皇后，是同个家乡的皇后进行对战，而且这一次的 lip sync 也十分的精彩哦，就是重现了第三季的 Mimi I'm First 的那一段 Jack is not a contest sport 的桥段。虽然他们没有真实的肢体碰撞啦，可是就是当 Maya 把衣服甩到 Morphin 的脸上，然后 Morphin 把假奶丢到 Maya 的身上，这个画面其实也是够冲突够火爆了。等了那么久，终于有一个大场面出现啦，所以大家别错过这一次的 Lip Sync for Your Life， 去看一下好不容易很久没有出现的火爆大场面啦。最终的结果呢，是 Lip Sync 第四次的Maya Iman LaPage 在这一集被淘汰啦。那我们就让我们跟Maya 说拜拜。好的，这一次本集一次 review 了三集的节目内容，不知道大家对于本次三集内容有一些什么想法呢？欢迎到招娣的 IG 或是在 Podcast 串流平台上与招娣互动，有空的话呢，还可以去帮招娣做一下五星评价好吗？有钱的话呢，可以donate一下给招娣，让招娣买的麦克风可以回本。没错，就是已经做了这么多年，招娣的麦克风还是没回本呢，也算是一个十分可悲的 podcaster 吧。哎，好啦， anyway， 本集的节目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我们下一集再见啦。下一集呢，应该也会是我们总决赛前最后一次 review这一季的节目内容咯，所以也别错过啦。那也让我们期待一下我们最终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我们的台湾之光妮菲亚到底会不会拿下 RuPaul's Drag Race 第16季的冠军呢？就让我们继续看下去吧。那大家，我们就下一集再见咯。